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八节，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我们再翻开另一处的圣经，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以弗所书六章十八节，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好，我们请罗牧师为我们证道，随处祷告。
弟兄姐妹们早安，很高兴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有机会出席我们今日的主日崇拜，特别高兴的是纯本也在我们当中，还有少球兄东方姐也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我要继续就着我前一次我所讲的是谈到祷告这方面，祷告是我们日常每一天我们都生活里面的一部分，我们都应当有的，我们都应当做的，我们都学过了，但是往往啊，因为是一个日常性的生活里面的一部分习惯，或者是我们的功课，反而越是日常性的就越做不好，越容易忽略掉，越容易变成奉行故事啊，因为是每一天我们都要做的，每一个常常的一天里面可能做好几次的，反而就会有一个轻忽的一个态度啊，像是印个毛一样啊，来这个点个名。往往我们对祷告呢就慢慢的变成只是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吃饭我们要睡觉那样的一种习惯的事情。我上次跟大家已经就着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特别是第一节前面那两三节我们讲到了，因为保罗他这边讲，他说我劝你第一要紧，之后他就没有讲到第二，没有讲到这最要紧的意思，这个第一要紧呢，就保罗常用的这个句法，他在提多书里面呢他也用到这样的字眼，但是他用的这个翻译华文的翻译就翻译的比较妥当一点，是最要紧最紧要的，最紧要的是什么，他说你要为万人来祷告，他一连提的有什么，有祷告啊，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上次我们也都稍微做了一些解说，做了一些分类，不必要说一定把它归类说我恳求是怎么样的恳求，我祷告是什么样的祷告，我祈求代祷代求是什么样的代求啊？我祝谢又是怎么样，我们这个其实是次要的，它这里面真正要紧的就是提醒告诫提摩太要祷告，祷告是每一个基督徒每一位蒙恩得救的一个特有的权柄，固然是我们生活里面应当要有的，每一天都应当做的，其实也是一个权柄，也是一个信心的操练。我上次提到在加尔文信仰要义的这个本巨著里面啊，你如果用章一章一章章节的篇幅来看，最长的一篇最长的一章就是讲到祷告的事情，在卷三的第二十章啊，它总共一共有四卷，合在一起有八十章，那么在卷三里面的第二十章这个篇幅最长，这个让人有点的诧异，因为我们总以为啊，讲到这个加尔文的神学思想一定是有关于预定，有关于拣选，有关于上帝的主权，当然这里面占的篇幅很重的，可能就是因为太重，所以他把它分成好多连贯不同的章来专谈这些课题，所以反而呢，如果你单一用一个 chapter 一个 chapter 的分量来比较的话，反而是谈到祷告的是最长最具分量，也最值得我们好好来研读。 更重要的不只是研读，是要来行出来，实践出来。这里面加尔文把祷告称之为什么？称之为 the exercise of faith， 我们信仰信心的功课，信心的操练。信心怎么操练？从祷告里面来。所以这是一个，这是一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力，我们需要来，需要来好好花功夫。那我要接着呢，就是第八节，从第八节，第二章第八节这边，我们再来开始，再把我们所讲的，我们要把它整合起来。这第八节啊，讲这么一句话：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我们先看啊，有的人说看哦，这弟兄祷告了哈，这保罗没有吩咐姐妹祷告啊。其实不是啊，你这样读经就读偏了，你这样读经呢，就好像用个管来看天空一样啊，啊，以管窥天就只剩一个小小的圆洞而已了。你用把这样的加在那上面，这是不对的。你知道在圣经里面，真正的很多很重要的祷告，其实是妇女的祷告记录下来的，是不是？你把旧约里面去找一找，保罗初出到了腓立比，他参加的祷告会啊，清一色都是姐妹。他到了这个城门外，这个河道旁边的那个河流旁边，找到一个地方，原来是他们聚会的地方，可能是他们守安息日的地方。那里面有一群近前的妇女在那边祷告，所以保罗就到那边去跟他们一起祷告，跟他们来见证，跟他们来传讲耶稣基督的事情。所以姐妹们一样，可能姐妹们呢，就是因为姐妹们在祷告的功课上面呢比弟兄要好得多，所以保罗他这边好像刻意没有去提姐妹，不是姐妹不需要祷告，而是弟兄的祷告太差劲，所以很可能他这边讲，我愿男人啊，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好，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我们祷告每一个人都要。那这边为什么特别好像针对着弟兄来讲，特别针对着男人来讲，这很可能也跟男人弟兄的个性性情性格有关，也很可能跟以弗所教会，因为当时提摩太在以弗所，保罗把他留在以弗所，叫他在那边要整顿教会，要把这教会的这个的应该有的同工的整个把它建立起来，应当有的纯正的教导跟信仰要把它建立起来。你读提摩太前书第一章，你就注意到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人在谈论些什么呢？他们传不是传纯正话语的规模，他们不是传纯正福音的信息，他们传异教，他们传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讲那些无穷的家谱啊，无穷的家谱。保罗说啊，这等事只生争论，只会生出辩论啊，不会造就人的信心，不会发明信仰的章程。所以他提醒提摩太，要你要禁止，你要劝诫，你要命令，你要把这样的这个歪风要转过来。隐约之间呢，你注意到在以弗所，当时在这个小亚细亚这个大的都会里面的这个教会啊，里面就有这种闲杂人。很可能这些弟兄们大家聚在一起还没有好好祷告，已经开始争论了啊，已经开始争论，谈到这些有一些所谓的好像是在谈论神学教义的课题，其实在传的是异教。就好像保罗在第六章，也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里面，他就讲了，他说啊，我们所领受的呢是从基督来的纯正的话语，假如有人传的跟我们所传的不合的话，那这个不合这些近前的道理，那你要怎么样？你要知道啊，你要去责备他们，你要跟他们分离开来的。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不照着基督所传讲的那些合乎近前的道理来，结果呢，他们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 专好问难，争辩言辞，结果就产生分裂，产生嫉妒啊，纷争啊，毁谤啊，谤毒啊，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甚至到一个地步，以金钱呢、啊、为得利的这个门路，到这样的地步，表示说，当时教会的风气可能有这方面的这种偏差了。所以保罗特别提说，男人的祷告就好好祷告，不要有这种争论、愤怒、这争辩的事情、疑惑的事情啊，那些次要的，甚至根本不重要，根本不需要我们来关心、来讨论的一些课题，丢掉，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来祷告。保罗他这边用了“我愿”，这个是非常的委婉的，“我愿”，他没有说我命令、我规定，好，我愿。那这样的话，你想说，哎呦，保罗你好像很软啊，你愿啊，往往你的愿，你跟别人讲说，我吩咐你，我命令你，我有这个权柄啊，好像一般的人可能会愿意听。就好像他前面讲的第二章第一节，我们刚刚所读的，我劝你，这个劝呢、啊、用的也是很文雅很典雅，我劝你，这个劝其实是 I urge you， 里面是带着有一种权柄的，是我劝诫你，我嘱咐你，我交代你，有这样的意思在里面。我劝你，劝提摩太，所以保罗用的字眼是比较这个，他可能跟提摩太的关系不一样，他有这种这个好像属灵的父亲的这种的权威，要有这种使徒的权威，他劝提摩太，我吩咐你，我嘱咐你，你要为万人来祷告来祈求。那这边呢，他用什么？用我愿。保罗用这样的字眼呢、啊、常常用的，在他的书信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保罗是有牧者的心肠的啊，他不是什么事情就来吩咐、来命令、来规定，但是他这个愿呢、啊，你不要忘记，他在讲到第八节，我愿男人好像很客气。前面的那一节是什么呢？前面的那一节他特别提到我的身份，他说我为此奉派，我为此奉派做传道的，做使徒，做外邦人的师父，到处来教导、来宣扬，要叫人相信真道。所以他讲这个前面的这一句话里面，已经把他自己的身份、把那个权柄呢，他再次提醒出来了。所以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这里的愿其实也有一种你不得不好好来思考，不得不好好来听，不得不好好停下来，你要来看我、读我底下所讲的啊。所以这里面单单从这一节这用的这几个字眼，我们稍微就已经弄出一个小小的轮廓来了。我们祷告，我们不要去牵扯一些不必要的东西。你知道，单单我们这一段经文里面啊，都很可能成为我们在祷告之前，大家同心祷告之前分心的东西。你说哪里有？当然有。有的人一读，哈，你看，他说我不许女人讲道。上一次就有一位弟兄来，还没聚会之前他就来问我，他说我有一件事情啊，我才疏学浅，我有一些圣经上的问题要问，他就指这个，因为正好我们引用的经文是要读这讲这一段的经文，所以他就从这里面，他说你怎么来解释我不许女人讲道？哦，我就告诉他，这个不许女人讲道，这个讲道这个字眼不是 preaching， 跟我们所讲的这个 preaching 不一样。这个字眼翻译成讲道，其实是教训的意思。保罗说我不许女人来教训弟兄，教训男人啊，他有这样的意思。这个其实在圣经里面是一贯的啊，这个我们不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了。我是举这个例子，你单单从这里你就感觉出来啊，有的时候我们要同心祷告之前呢，可能因为这个经文上面这样写，哎，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就产生了一些争执，产生了一些动了气，一些愤怒。 没有办法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了。有的人读这一段呢，嗨，这里面讲到了什么叫万人得救，那是不是耶稣基督为万人死，所有的人通通都蒙恩得救，终有一天所有的人通通都蒙恩得救，这种所谓的普救论，那也变成信仰上面的一个很大的这个更大的课题，更大的争执了啊。那么有的人读了还没好好祷告之前就看到了说，哎呀，他这里面讲，他说女人要沉浸学道啊，一味的顺服，你看你看啊，所以我们要分两批啊，弟兄姐妹，这个位分要把它分开来。其实啊，我读这一节女人要沉浸学道，我就模仿这一句呢，我就加一句啊，我不是要加在圣经里面啊，不是，我加这一句让诸位并在一起做一个参考。女人姐妹沉浸学道，弟兄学道沉浸啊，所以不要嘛，弟兄神气了，叽叽呱呱了，到处不可以，学道沉浸，沉浸学道，学道沉浸。好，那这个我们不要再来争论了，我们要谈祷告。所以你读圣经了，单单我们就以这一章做一个例子，你就看出来了，常常我们正事啊不好好专心投注在里面，把一些次要的事情就把我们给分心掉了，以至于我们谈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花的力气少，花的时间少，花的精神少，专注就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我们既然谈祷告，我们就好好来学习信心的操练，信心的功课， The exercise of faith 啊。那么我们是事实上这一段经文里面啊，我特别要举的一件跟祷告连在一起，严格来讲啊，我们要谈到祷告里要谈的东西太多了。盼望说我们有机会读约翰加尔文的那一章，把它特别拿出来作为我们的阅读的材料，我们可以好好来详细分条的再来深入有系统的来学习。这里面我特别要举的一点，也恰恰好就是这一段经文里面一个特殊的字眼，跟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里面所用到的一个特别的字眼，那个特别的字眼跟这里跟这一章里面用到的特别字眼同一个字。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好几个礼拜之前的了，我跟大家谈到这一章的时候，我特别提啊，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字使用的次数特别多，是哪个字呢？就是所谓的 all， 我们这边常常把它翻译成万人啊，你看啊，我们翻过来第二章他说，我劝你第一要为什么？为所有的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这个万人呢，这个万字呢，就是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你要为所有的人来，然后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这个一切这边翻译成一切同一个字，是所有在位的人，君王和做官的，就是在位掌权的那些人，你要如此。然后呢，使我们可以近前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华文圣经没有翻译出来，感觉不出这里面有一个什么 all 这个字， all 这个字眼，其实呢在里面他说 all godliness， 在使我们的生活在各样近前端正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平安无事的度日。底下又讲到了，他说上帝呢，我们救主面前呢，我们这样祷告是好的，在我们的上帝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就来重提复习到底我们这位上帝，我们的这位救主他是怎么样的一位。他就提了，他愿意万人得救，又是一个哦，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一位上帝，在上帝与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他降世为人是耶稣基督。底下就讲到说，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又是一个哦字啊。 底下他就提到了，我们所读的第八节里面也有一个 ought， 只不过他翻译的问题啊，他没有感觉没有翻译出来的样子。其实有，是哪里呢？谁？随时，随时 ，all time， in all places， everywhere。所以感觉上好像没有翻译出来，其实在里面。他说我劝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到处在所有的地方，在各个地方都能够祷告。那底下还有了，底下还有很多啊，我们就不举了。单单从这几个地方你就注意到这个哦这个字特别的突出。那你说哦这个字到底跟祷告有什么样的特别的关联？有。我再请诸位回到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八节。这一节呢的特别的地方不单单是讲到祷告，是在一节的经文里面用了哦这个字啊的次数最多的一次。你说用了几次？用了四次。一小节的经文里面就用了四次哦这个字。啊怎么读？我们来看一下。他说啊要靠着圣灵随时，就是一个 all time， 刚刚是 all places， 随处嘛，随处祷告是任何一个地方， all places everywhere， 这里呢是 every time， 随时，然后呢多方。那我们的华文圣经翻译为了要典雅，为了要又要达意又要典雅，所以多方，多方是什么意思？是All kinds of prayer。 你看我们刚刚讲过，有祷，有恳求，有祷告，有代求，有祝谢，稍微有点不同啊。祝谢当然是感恩啊，代求主要是为了你周遭的人，不是为特别为自己。那么恳求跟祷告呢，你可以为自己，可以为旁人，为事情啊。所以言下之意，祷告呢可能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形式，不同的专注的那个焦点，所以他就用多方。所以祷告要随时，要多方，然后呢并要在此警醒不倦。这里面啊就跟我们刚刚所讲的敬虔端正那样的翻译一样，好像没有翻译出来，其实他这里面也有一个哦，这里讲说警醒不倦，就是要在坚持上面，所有的坚持 all perseverance， 所有的坚持上面，即使好像环境跟你对着干，拦住你，逼迫你，或者是让你在一种压力分神各方面，好像影响了你能够专心祷告。他说你一定要警醒，你一定要警醒不倦，所以他特意翻译成警醒不倦，主要的字眼是警醒 perseverance， 那 all perseverance 不倦的，不停歇的，不会被好像环境的左右影响就被拉走了，是这个第三个，这是第三个，随时多方 all perseverance。 最后呢为众圣徒祷告 All saints。 所以短短的一节经文里面这个字眼就用了四次，我不晓得保罗为什么那个时候写的时候他可能写的顺了啊 All time、啊、All prayers， 所有的不同的这个祷告的这个所有的总包括起来了，然后呢 All perseverance， 不倦坚持的 All saints， 所有的圣徒。所以我今天这个很简短的分享，因为我们等会有圣餐聚会，所以照例我只能做一个比较大纲式的跟大家谈。这里面我们谈到祷告，我们不要谈太多的理论的东西，应当实践出来，付出行动，笃行更重要。那有一个字眼的一个提醒，就你可以看得出来了，保罗怎么说？保罗说你要为万人所有的人祷告。 所有的人当中，你要为一切，为所有君王在位掌权的人祷告。这样子做有两个果子，这个两个果子啊，是讨上帝喜悦的，一个是金钱端正 All godliness， 另外一个是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讨上帝喜悦的。然后讲到第八节，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各个地方，任何地方。换句话讲，我们不要有一个观念啊，我祷告我一定得到祷告室祷告，我祷告一定要到圣堂来祷告。有的人会这样子，特别是那些民间的这种宗教，那种善男信女，他们很可能认为一定要到名山大川，到什么那种出名的这个寺庙，好像到那个地方才灵，到那个地方才有。基督徒不应当有这样的一种这种狭隘的这种偏狭的观念。任何地方 是上帝所在的，就是圣地，任何地方都可以来朝见我们的主，任何地方随处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那我这边我要特别讲啊，祷告没有一个什么一定的姿势，祷告没有一定的格式，不是说一定用什么格式，主祷文也不是说我们祷告都用主祷文的格式，不是的，那是一个教的一个例子，里面有一些要素我们要注意，而不是那个词、那个形式、那个格式啊、成为我们真正的焦点，不是。里面的要素，祷告些什么，以什么样的态度祷告，那个重要。所以举起圣洁的手啊，那也只是描绘祷告的一种形式而已，因为你在随处祷告，既然在随处祷告，很可能就是举起手向天来祷告。你说我祷告一定要俯伏敬拜，那这样的话你在公车上面，你在这个公交车上面，你在大庭广众底下，那大家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你了，不晓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啊。那这里面祷告也没有说一定的形式，我们常常说我们低头，我们一起来祷告，那是帮助我们来专注而已。圣徒的祷告不见得说一定是低着头闭着眼睛祷告，所以有一本书啊，书名叫做什么 With your eyes open， Prayer with your eyes open， 那个叫谁写的， Richard Pratt， 我不晓得中文怎么翻译， 你有没有印象，有没有人有这个印象， Richard Pratt， 他有一本书啊，就是祷告，睁开眼睛的祷告啊。他当然他不是说来唱反调，说哎，我们祷告一定要睁开眼睛，不是啊。他的意思，你就算是你这眼睛闭的，你这个眼睛要开的，祷告里面你才能够来真正朝见你的上帝，才能够来真正认识上帝的作为，是不是？你认识上帝的作为，并不是上帝的手显在你面前他做给你看，那个叫做上帝的作为，不是。你就看整个上帝在人的身上的生命的改变，在这整个历史的方向上面的这种掌权，在从这里我们来看。所以有这么一本书，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当然他写这样的书名呢，有他的意思啊。你如果书名写得太平淡太正统，不容易吸引人啊。现在什么东西都要讲究广告的效果，一定要有一个比较特别一点的。好，所以没有说一定说我们祷告要举起手，或者是祷告一定要这个抬头仰天，或者是低头啊，或者是俯伏，或者什么，没有，不要局限在一定的这种身体的姿态什么之类的。所以你把这几个合在一起啊，你注意看，单单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为万人祷告，为所有执政掌权的祷告，而且这个祷告所带来的果效，两个果子，在上帝面前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在上帝面前所有这个 All godliness 我们敬虔端正，使我们平安无事的度日。我们要随处来祷告，等到我们到了以弗所书这边来，第六章第十八节，你就注意到了，它是随时。所以换句话讲，你如果真正想随时随处 而且是随意啊，这个就太随意了，不好。啊、我原来想要用想出一些词汇来表达，不容易啊，叫做多方，这个我觉得很好，随时多方为万人随处，那还要警醒不倦，要能够坚持下去，要能够不会感到挫折。这个我下一次我有机会要跟大家来谈，要用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我们来谈怎么样从那个比喻里面我们来看警醒不倦。因为警醒不倦，我们常常什么时候会失去这个警醒不倦的这种心呢？就是因为你祷告了，好像没有回应，好像我们所讲的那个 fallen 呢 deaf ears， 好像讲了当听的那个人，你祷告的对象呢，好像他成为耳边风，没有听进去，因为没有回应，没有动静。哎呀，那个时候我们受到考验了，我们就常常会落入到这个问题，不容易这个警醒不倦。我们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要来谈。那除了说我们这边讲的随处啊、随时啊、多方啊、为万人呢、啊、为执政掌权呢、啊、这边保罗也提为众圣徒祷告。所以换句话讲，不是厚此薄彼啊，当然我们为圣徒祷告，为我们自己祷告，为圣徒祷告，也要为万人祷告。甚至啊，连使徒保罗他都要求你们要为我祷告。所以我读到接下来那一节，我们今天没有引用第六章第十九节，保罗怎么讲？也为我祈求。我读到那一节的时候，我有一个问题，我在想这个世界上面有没有啊，我们祷告啊，为这个人祷告，为那个人，有没有说某一类的人呢是不需要我们为他祷告的？有没有啊？啊，圣经上面好像隐约提到一件呢，是讲到那个人如果有这个死的罪啊，他说我这个使徒约翰他曾经讲，他说我不说要为他祷告或什么之类的啊，在那个大家记得吗？在那个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约翰一书第五章里面，他说有至于死的罪，我不说，当为这罪祈求。俨然好像啊，有某一些，但是他没有明讲啊，所以我们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一节拿来套用在很多很多这些人的身上。哎呀，我就不要为你祷告，在我祷告的范围之外。我要讲的是什么？我要讲的是，几乎没有，圣经上面从来没有跟我们提过啊，说有哪一些你不要为他祷告的。大概撒旦，是我们不用为他祷告的啊。但是在我们周遭的，我们所知道的，在天下万国当中所有的人，从来没有提到过说我们不要为他祷告。我印象里面好像没有，因为我读到这一节说也要为我祈求。有的时候我们想，哇，像使徒这个保罗大使徒，你看上帝重用的仆人，这么了不得，那只有他为我们祷告的份，不需要我们为他祷告。初初你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这个大使徒、大先知、上帝重用的仆人，他来为我们祷告，他为万人来代求，哪里需要我们为他来祷告？但是这边怎么讲？也要为我祈求。说言下之意，这个哦是真正包含所有的圣徒。甚至还没有蒙恩得救的人，可能还上帝的儿女寄居在外邦的这些人，我们也要为他们祷告。万人呢、啊，没有分别的，没有歧视，所有执政掌权的，一切在位的，都是我们祷告的人，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这些在这个范围里面，所以你把这个整个合在一起，这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强调的重点。所以很简单，我今天的 message 其实就是一个重点。什么重点？ 就是哦，我们祷告随处祷告，我们祷告随时祷告，我们祷告各样，你用各样的这种不同的祷告的形式重点都可以，而且呢要 all perseverance 坚持下去。那为谁祷告？为圣徒祷告，甚至为大的这么上帝重用的仆人祷告。所以为那些神学家，为那些大布道家，为我们所敬爱的唐牧师，我们都要为他祷告，也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为一切在位的祷告。所以这是我今天就是这么一个重点，我们把这个好好把这些经文记熟了，把这些强调的焦点我们要紧紧来遵照，照着来做。那在信心的操练上面我们开始，其实要谈祷告，我们这个月份所读的经文正好读雅各书，里面就有很多讲到祷告的事情。信心的祈祷，其实这个片语是 出在雅各书里面的，别的地方几乎没有用这样的片语，直截了当用这样的片语的。虽然把祷告跟信心连在一起，因为主耶稣都他都斥责门徒嘛，啊，你们要赶鬼，你们要做些什么事做不来，为什么？哈，你们的信心太小了，你们信心太软弱了。就是我们知道祷告信心是有关联，但是用信心的祈祷，这样子的这个片语是出现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第几章？大家回去找看看啊。那么讲到有关于祷告的事情，雅各书里面其实讲到很多。那我今天我就只取了提摩太前书、以弗所书，就用这两节经文，再加上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前面我们已经讲过了，合在一起一个重点，大家记得。所以这个要随时要记得，随处我们来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用这些经文，用这些教训，用这些吩咐，也用使徒保罗自己他给我们的典范，给我们的榜样，再加上在主耶稣基督身上我们能够学到的典范和榜样，要提醒我们，我们要随处，我们要随时，我们要多方，我们要能够坚守警醒不倦，我们要为众圣徒祷告，为所有的圣徒，我们其中也包括主你自己所拣选所使用的仆人，我们也要为万人，为一切在位执政的，都是我们应当为此祷告的。在这个范围里面，我们要求主用这些话语提醒我们，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里面能很忠实很坚持的来行出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